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了出埃及记十二章的二到四节，神在降下第十灾之前，先通过摩西对以色列人民说话，神告诉他们，你们的整个历史将要以马上发生的事为中心，你们要把这个月当作新年的开始，你们会永远庆祝我在这一天为你们施行的神迹。神要以色列人和我们记住的是，神跟我们的关系的基础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羔羊为我们牺牲而留下的鲜血。所以神说，你们的羊羔要毫无残疾，一岁以内的公羊你们可以从绵羊或山羊里取，你们要把羊羔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体会众要把羊羔宰杀，他们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两边的门柱和门楣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鲜血才能让我们与神同工，只有鲜血才能让我们走进应许，这是唯一的方式。神告诉以色列人，这一灾跟之前的九灾都不一样，之前的九灾中我自动地保护了你们，但是在这一灾里你们也要参与，你们要做的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准备羔羊的鲜血。你们要凭着信心做这件事，因为凭着逻辑你们没办法理解为什么涂在门上的血迹能决定你们是否得到拯救。有意思的是，当神说让以色列全体会众宰杀羔羊的时候，圣经用的是单数，在英文钦定本等翻译中写的是 The whole congregation of Israel shall kill it， it 而不是 them， 是单数。这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看来可能很奇怪，他们当时要杀几十万头羊，神怎么会用单数呢？我们今天知道，神指的其实是未来，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对我们说，把旧教除净吧，好成为新活的团，正像你们是无教的一样，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宰献为祭了，就是基督。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里，我们看到二到五节有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一开始神说你们要选一只羔羊，接着神说你们要吃那只羔羊，然后神说你的羔羊要毫无瑕疵。这就是我们与耶稣不断亲近的过程。最初我刚听说耶稣的时候，我知道他是一只羔羊，他是一个宗教领袖，是世界历史上众多宗教领袖中的一个，他是一个道德伟人。直到有一天圣灵亲自来打动我的心，开启我自己的属灵需要，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过犯，让我知道我需要一位救主。这时候我发现耶稣是我一直在找的那只羔羊，他是唯一曾经降临到我们中间的神，他是唯一能洁净我的灵魂的神，他是唯一能带给我永恒的生命的神，他是那只羔羊。正如彼得在《使徒行传》中所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然后有一天我发现耶稣进入了我的生活，从我的工作到我的婚姻，他开始照顾我生活中的一切，他从各个层面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最初是帮我找回丢在旅游景点的手机，然后是治愈骚扰我多年的咽喉炎，最后在患难之中，在人攻击我出卖我的时候，他救了我的命。在一片黑暗之中，他给我指明了方向，在惊涛骇浪之中，他保护我不受伤害，让我有勇气活下去。然后他把我一点一点的修复，给我新的机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供应，在我自己都已经要放弃的时候带我重回职场，他成了我的羔羊。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不是也是你的羔羊？他有没有在你凌晨哭泣的时候给你安慰？他有没有在你不知所措的时候给你智慧？他有没有在你彷徨无助的时候给你供应？他有没有在你山重水复的时候给你柳暗花明？你有没有邀请过耶稣成为你的羔羊？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的，他是我们的救主，但他更是我的救主，因为我的救主为我流下了鲜血，成就了我生命中的一切丰盛。希伯来书说，如果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利未记说，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在旧约中，唯一能解决罪的问题的方式是牺牲和献祭。最早的牺牲和献祭是从亚当开始的，神亲自教会了亚当如何献祭，用牺牲的皮遮盖亚当和夏娃的羞耻。在这之前，亚当穿的是无花果叶子做的衣服。亚当和夏娃突然发现自己是赤裸的，突然害羞起来，于是亚当做了撒旦对他做的事，撒旦把他跟供应他的神分开，他把无花果叶子跟供应叶子的树分开，因为被伤害的人会伤害别人。这时候永活的神来了，永活的神来找他永活的儿子，但是本来永活的儿子却正在死亡，穿着正在死亡的无花果叶子。于是神担负起了拯救的责任，他亲自找到了一头无罪的牺牲。当神用牺牲的皮遮盖住亚当的身体的时候，鲜血顺着亚当的腿流淌下来，这头无罪的牺牲付出了生命，代替亚当受了刑罚，让亚当得到了拯救。之后的每一代人都要学会献祭，才能保持他们与神的关系。在亚当的儿子该隐和亚伯成年之后，他们要通过献祭去得到神的悦纳。该隐的祭品是土地的出产，所以他是在他爸爸的错误里寻找答案。有人可能没理解这句话，该隐从无花果树生长的土地上获取祭品来遮盖自己的罪，正如他爸爸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自己的羞耻一样，该隐用的是神已经拒绝过的方法。假如神已经拒绝了你的爸爸，你再做同样的事，神一样也会拒绝你。经上说，该隐喜欢耕地，他最舒服的工作环境是在他爸爸的错误里拯救自己。亚伯却喜欢牧羊，亚伯最舒服的工作环境是在神为了拯救他爸爸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里。亚伯献上的是一只带血的羔羊，因为我们的罪在圣洁的神的眼中太过邪恶，只有鲜血才能遮盖。此后每一个圣经的主人公都学会了用亚伯的方式献祭。圣经记载了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献祭，以色列的先祖们都是通过献祭来得到神的原谅，得以保持与神的关系，活在神的恩典里。但是到了摩西这一代，以色列人已经很久没有献祭了。之前法老对摩西说，你们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就在当地为你们的神献祭好了。摩西说，这怎么行，我们用来献祭的东西是埃及人最憎恶的，如果我们在埃及境内举行这样的仪式，他们一定会拿石头打死我们。可见以色列人不能在当地献祭，他们又从来没有得到法老的允许去旷野献祭，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献祭了。常年没有鲜血的遮盖，他们的罪赤裸裸地展露在神的面前。所以在神拯救他们的时候，神一再教以色列人如何牺牲和献祭。从此以后，以色列的大祭司每年都要走进至圣所，向神献上一个牺牲，用这牺牲的血来遮盖以色列人的罪。这一天后来被称作赎罪日。但是动物的牺牲不能彻底洗掉人的罪，只能暂时遮盖人的罪，所以献祭成了一个需要不断重复的工作。不过神启示亚伯拉罕，告诉他这只是暂时的，将来会有这么一天，神会自己准备羔羊，好永久解决罪的问题。于是有一天，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看到耶稣向他走来，他马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知道 耶稣是神告诉亚伯拉罕的那个神自己预备的牺牲。神预备了自己，耶稣在十字架上留下了他自己的宝血。希伯来书说，他也没有借着山羊和牛犊的血，而是借着他自己的血，一次性的进入至圣所，就成了永恒的救赎。有一个译本说，他成就了对我们的罪的永远的释放。我们再也不用一次又一次的献祭，心里嘀咕着，我们的献祭是不是足够好，是不是能让神悦纳我们的牺牲，宽恕我们的罪。现在我们可以活在信心之中，知道我们所有的罪，之前的、现在的和未来的所有的罪，不但被遮盖住了，而且被永久的洗净了。这就是耶稣宝血的能力。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悬在天堂与世界之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错误，我们所有的失败，我们所有的软弱，我们搞砸的所有事，以及我们将来会搞砸的所有的事儿，他都补救了。福音不是神未来会拯救你，而是他已经拯救了你。正如施洗约翰宣告的那样，上帝的羔羊已经除去了我们的罪。但是只是留下宝血是不够的，以色列人如果只是宰杀羔羊，留下羔羊的血，但不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柱和门楣上，这鲜血是起不到作用的。神是在告诉我们，如果你不领受，不把耶稣的宝血应用在你的生命里，耶稣的牺牲就对你没有任何用处。假如你整天都带着负罪感，经常给自己定罪，老觉得要去为你的错误买单，你就没有再领受耶稣的完工。要知道，耶稣已经为你买过单了，领受他的怜悯，领受他的爱，每天宣告，天父啊，感谢你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感谢你拯救了我。圣经说撒旦是控告者，他想告诉你，神不可能原谅你。他在你耳边嘀咕，你看你做的这些事儿，你看你是怎么生活的。人很容易相信这些谎言，每天心情沉重，打不起精神来。我要问你的问题是，你是不是觉得你犯过的错误大过了耶稣留下来的宝血？你是不是觉得你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彻底颠覆了神的认知，让神说，好家伙，没想到他会干这个，早知道我就挑一个更好的去牺牲了。如果我们还是在拿牛和羊献祭的话，你可以这么想，因为你献祭的牛羊也许不够好，也许我们的牺牲没有达到神的要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是被洁白无瑕、大有能力的神的独生爱子用命赎回来的。他流的不是普通的血，他流的血已经为你打败了仇敌，他流的血打破了撒旦的头，他流的血夺回了死亡和地狱的钥匙，他流的血让所有的邪灵颤抖。那可不是普通的血，那血让瞎眼的看见，让耳聋的听见，让彼得在水面上行走，让风浪止息，让行淫妇人能抬起头来做人，甚至宽恕了那些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我要告诉你的是，不管你犯了多大的错误，都不可能大过这宝血。你要抖去负罪感，不再给自己定罪，不要垂头丧气地活着，而是要领受这大有能力的宝血。我们生活在新约之下，我们生活在更好的约下，我们再也不用依赖牛羊的血去暂时恢复与神的关系了。罪的问题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彻底地解决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说，也就是说，上帝在基督里是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他已托付我们去传扬这和好的道。但是有太多的人活在定罪当中了，总是想着他们过去犯的错误，他们每天求神宽恕他们几年前的那个错误的选择。他们没有意识到，早在他们求第一次之前，神就已经宽恕了他们。神说，我都不再追究你的过犯了，你为什么还抓着不放呢？你为什么不能放过你自己，在生命的道路上放下包袱，一往无前呢？如果你一直往回看，活在后悔之中，为了过去犯的错误责备自己， 你永远没办法迈进神为你准备的新事之中。我们很容易看着后事经过生活，想着哪些事之前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你知道吗，之所以后视镜那么小，挡风玻璃那么大，是因为你曾经到过哪里远远没有你要去哪里重要。所以放下你的后视镜，你已经被赦免了，你已经被拯救了。神不只是遮盖了你的罪，他已经把他们一笔勾销了，他不会再抓着他们不放了。以赛亚这样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密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像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想象一下，你的过犯就像是一团厚厚的迷雾，让你视野模糊。对面明明有一排房子，你就是看不见。然后太阳出来了，迷雾消散，这雾不是被风吹走了，不是跑到下一座城市去了，而是蒸发掉了，在阳光之下彻底消融了。我们都会犯错误，我们的生活都曾经被错误的选择，被罪蒙上过迷雾。当你求神宽恕的时候，太阳出来了，神的光一照之下，这迷雾就蒸发了，彻底消散了。神说他都不记得你的罪了，而他给你的任务就是不要再记着他已经忘记的过犯了，不要再去抓那些已经蒸发掉的迷雾了。如果你还在想着过去，还在一遍遍重温那些错误和失败，你就等于在自己的脑子里创造了一团迷雾。道理其实很简单，神是帮助你的，仇敌是跟你敌对的。你必须做出选择，你到底要听谁的？是相信魔鬼的谎言，生活在内疚和负罪之中，总是认为自己不够好，不配得到神的恩宠，还是相信圣经说的，相信神已经悦纳了你，他已经勾销了你所有的罪，他已经留下了宝血。你必须要做的选择是，你要不要领受，你要不要昂首挺胸的做人，你要不要活出至高神的孩子的样子，让阳光在你的生命中灿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了那么多，你以为你垂头丧气的生活，你以为你总是觉得自己不值得他的爱，会给他带来任何荣耀吗？所以让我们也为耶稣做点事儿吧，让我们开始相信我们已经被悦纳，已经得拯救，我们已经永永远远的从最终被释放了。以色列人过了上百年的奴隶生活之后，神对那些绑缚他们的埃及人降下了一个又一个灾害，这最后一个灾害会非常严重，所有压迫他们的人的长子会在这晚死去，从法老的长子开始，一直到最穷的人的长子，甚至就连那些头生的牲畜都会死。神给了以色列人特殊的指示，让他们可以躲避这灾害。神让他们牺牲一头洁白无瑕的羔羊，把他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神说，当我看到你门上的血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属于我的，我会越过你的家，在我毁灭你的敌人的时候，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你可以想象，以色列人一定一丝不苟地照着神的指示去做。孩子们会提醒，爸爸，你把血涂在门框上了吗？妻子会说，我们再检查一遍，看看血还在不在。半夜时分，死亡天使降临大地，他一看见门上的血就跳过去了，这家人就得到了保护。我今天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把这血涂在你的家门口？你有没有领受这宝血？牺牲早已经做过了，我们不需要再像他们那样去宰杀一头羔羊了，我们是在新约之下，但道理还是一样的。当你宣告耶稣基督是我和我全家的主的时候，你就是把他的宝血涂在了门上，黑暗势力从你家门口经过，看到那宝血就赶紧离开，跳过你的家，不敢进来。如果你领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的牺牲，你就得到了保护。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凡为攻击你所造的器械必不被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蛇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有一条血线敌人无法跨越，如果牲畜的血就能让以色列人平安，你想想神的儿子的宝血不是更能让你平安吗？ 请在信心里跟我一起宣告，我把宝血涂抹在我的房子上，我把宝血涂抹在我孩子身上，我把宝血涂抹在我的财务上，我把宝血涂抹在我的工作上。一旦你涂抹了耶稣的宝血，仇敌没有选择，他只能跳过去，不敢为难你。我不是说你就不会遇到困难，负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我是说你不会受到伤害，因为耶稣的宝血为你建起了一条护城河。你不知道有多少坏事曾经冲着你而来，但因为耶稣的宝血，他们只好从你家跳过去。也许疾病冲着你来了，但是看到宝血就继续往前了。那次事故本来要临到你了，但是死亡天使看到了宝血就说，我可不能去招惹他们，我在这儿没有任何权柄，我得赶紧去下一个地方。工作中的麻烦，黑暗势力想要给你带来的摩擦、不和、分歧，跑到你的办公室门口看到了宝血，就只能低着头接着往前走。坏习惯、不良影响本来是冲着你的孩子来的，但他们看到了宝血就只能灰溜溜地走开。这些黑暗势力不会被你的家庭背景、你的教育程度、你有多少钱、去了哪家教会、做了哪些善事影响，他们只害怕涂抹在你生命上的耶稣的宝血。你有没有把宝血涂在你的家里、涂在你的孩子身上、涂在你的健康上？你生活中的每一天都要说，主啊，感谢你，你的宝血厚厚地涂抹了我和我的全家。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我们生活在国外疫情非常严重的地方，我们每天领受圣餐，宣告耶稣的宝血保护我们，宣告诗篇91章的应许。走在大街上，我们会大声用方言祷告，我们的孩子才3岁，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们不在乎。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全家从来没有感染过一次新冠病毒。后来我们都打了疫苗，神也减弱了新冠病毒，变成了奥密克戎毒株，我们一下子大意了，放松了警惕，今年夏天反而感染了一次。耶利哥城住着一个妓女，名字叫喇合，她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他们家没有人认识神，看起来她距离神的应许似乎很遥远，似乎生活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希望，但是神给了她选择的机会，她帮助了神派进耶利哥的细作。这两个探子告诉他，他可以把一根红线挂在窗外，一直伸到地上，然后他可以把所有他想保护的人、他的父母、他的亲友接到自己家里。虽然神要杀死耶利哥城里每一个人，甚至牲畜都不能留下，但是只要有红线的保护，所有待在他家里的人都不会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这两个探子理解神的法则，红线代表着耶稣的宝血，红线不但救赎了喇合，还让喇合走进了他的命定，喇合成为了波阿斯的母亲，他的血脉从波阿斯传到了大卫，一直传到了主耶稣。该隐的献祭被神拒绝了，亚伯的献祭被神悦纳了，该隐变得非常嫉妒，他最终杀死了亚伯。于是神问该隐，你的弟弟亚伯去哪儿了？该隐说，我怎么知道，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弟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呼叫。神说，你是杀死了亚伯的身体，但是亚伯的血还在说话，没有人为亚伯说话，他的鲜血成了他的律师。该隐以为自己赢了，哪知道鲜血还在说话。当士兵们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看起来他的敌人已经干掉了他，他被挂在木头上，浑身是伤，带着荆棘的冠冕，被唾骂、被嘲笑、被鞭打，他的敌人以为自己赢了。当撒旦看到耶稣的鲜血从士兵的枪尖上滴到了地下，他一定在想，我们终于除掉了他，我们消灭了神的话语，闭上了神的嘴，我们有证据，这不就是他的血吗？他们没有想到的是，2000年过去了，耶稣的血还在说话。他们绝不会去杀死耶稣，如果他们知道，在我们犯错误的时候，他的宝血会宣告神的怜悯， 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他的宝血会说，因我受的鞭伤让你得医治。在我们需要供应的时候，他的宝血会说，我自愿受贫穷让你能够富足。他的宝血在你的生命中不停地宣告，宣告自由，宣告拯救，宣告供应，宣告丰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你也许在面对某种困境，但是耶稣的宝血在为你说话。宝血说，你是一个胜利者。宝血说，一直在加你力量的，你凡事都能做。宝血说，那推动你的力量远远大于那些阻挡你的。你不用再给自己定罪，你可以让宝血为你说话。主啊，我感谢你为我流的宝血，我领受你的慈爱，我领受你的恩典，我相信你已经赐给我平安喜乐，健康富足。我要把你的宝血涂抹在我的家里，我要过你赐给我的生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